主内弟兄姐妹和朋友们平安。今天晚上我们所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约翰福音，新约约翰福音第六章第三十二节到第五十九节，教会供应本圣经的110页。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赐生命给世界的。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只是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已经看见我，还是不信。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因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叫他复活。犹太人因为耶稣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就私下议论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岂不认得吗？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耶稣回答说，你们不要大家议论，若不是差我来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到我这里来的，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父，唯独从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瑙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因此犹太人彼此争论说，这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玛瑙还是死了。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人说的。已经到此。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自己用你的灵来浇灌我们，让我们来明白你话语的教导。通过耶稣他的教导，主啊，你自己引导我们进入真理里面，来认识这赐生命的粮，使到我们因为认识你，主啊，我们永远不渴，永远不饿。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我们上一次在思想这个约翰福音第六章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还有那个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说到耶稣带来一个独特的拯救啊，那个是怎样的一种拯救呢？ 我们首先说到从那个腓力和安德烈，从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我们的依靠，依靠我们的筹算，依靠我们的计划，可是这一切都帮不上忙。到最后我们要看见自己的那个无助，才能够开始经历领受神的那个丰富。这个是第一方面，自己的无能。然后我们也看见救主的那个怜悯，当耶稣看见这5000个人涌来的时候呢，他的心里面怜悯他们，他已经知道他要做什么，他已经知道他要怎么的救他们。他看见这群人困苦流离啊，他看见这群人就是我们的写照，我们的那种苦难，主的怜悯，怜悯他们也怜悯我们。第三方面，救主的那个供应，救主的供应是怎么样一种供应呢？是丰富的。可是我们不要像犹太人一样停留在这个食物上，我们要像耶稣所教导的，我们看见耶稣的这个供应呢，提醒我们我们真正的那个需要，而且这个是一个丰盛的一个恩典，不要糟蹋它。耶稣提醒他的门徒不要糟蹋那个食物，因为主的恩典是宝贵的。最后救主的那个保护，在那个海面上行走，在那个人生的那种困难，那种混乱，那种黑暗当中，耶稣告诉他的门徒，我是，他是，所以我们可以依靠他，因为他是，我们不用害怕，他能够保守，能够掌管我们的生命。这就是耶稣独特的拯救。耶稣讲了这些话走了，走了之后呢，犹太人哦，他们跟着他追踪他，像私家侦探这样，他们追踪耶稣是干嘛呢？哦，他们是要听多一点，他们是要做慕道友。我相信如果有人这样的一种态度，积极的每次来上课的话，那个教师会很开心。他们追踪耶稣是不是这样的积极要学习寻求真理呢？可惜而不是。他们26节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的来追踪耶稣啊？原来耶稣在26节那边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找我并不是因见了神迹，乃是因吃饼得饱。哦，原来想要吃多点饼，就是这样而已，原来是这样的一种心态。那么耶稣却用这个机会，因为他们对那个五饼二鱼的神迹啊，没有真正的了解，耶稣用这个机会来解释自己就是那个生命的粮，来解释自己就是那个生命的粮，这是怎么的一种粮食呢？这很长一段话，我们也没办法读整段了。不过从22节开始，其实耶稣就解释他是怎么样的一种生命的粮。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耶稣告诉我们呢，他当然是生命的粮，可是这个生命的粮呢，他能够带来永远的满足，真正的满足。他们在30节这些犹太人来问耶稣啊，耶稣你究竟行了怎么神迹叫我们可以信你呢？这个很奇怪的，他们不是刚刚吃了耶稣的饼吗？他们刚刚不是吃了那个鱼吗？可能大多数的人他们的肚子里面还有耶稣的那个所赐的那个饼和鱼，为什么问耶稣你行什么神迹叫我们来相信你呢？当然他们不是因为忘记了那个耶稣五饼二鱼的神迹，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呢？基本上他们的意思是说，耶稣啊，你行的那个神迹还可以啦，你那一招，可是比起我们祖宗在那个旷野那边每一天都有玛瑙从天上降下来，还差一截了。你可不可以不断的把这个饼赐给我们呢？不断的把这个饼赐给我们，好像我们的祖先在旷野40年吃玛瑙一样。所以耶稣就解释，哦，你们有点误会了。那个玛瑙呢，不是真正的粮食，因为那个粮食是赐生命的，那个粮食是赐生命的。你看你的祖先们，他们在旷野吃了玛瑙，最后怎样？还是饿。他们喝了旷野的水，还是渴。所以就算他们每一天都在吃啊，那又怎么样呢？那其实不是真正的食物啊。怎么说呢？我有一个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啊，有一位同学是南非的白人，你知道南非也有白人的嘛？他们很几百年前就从荷兰那边啦移居到南非去。那这个同学呢，这个南非的这位同学呢，相当有趣的他。 虽然都是神学生啊，照理来讲相当穷的嘛，可是这个南非白人呢就非常讲究他吃的东西了，特别是讲肉，对他来说鸡肉不算是肉，鸡肉算是菜。那什么才是肉呢？他就跟我说了，真正的肉是牛肉，牛肉才算是肉啊，因为他很讲究嘛，他就必须到一个专卖店去买牛肉了，选那个部分啊，切给他回去烘啊，烘了之后怎样呢？烘到他跟我讲了，我都不大明白那个意思。烘到他说大概放进嘴巴里面会融的时候呢，就差不多了，是这样的一种品质啊，这个对他来说才是真正的肉啊，因为只有这样的肉呢，才能够满足他。可能我们华人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吧，可能在出外的一个地方晚餐的时候呢，买不到饭了，吃不到饭，只有面包了，你可以啃面包，啃到你多饱都可以了，可是你还是觉得没有吃晚餐的感觉，还是觉得要喝一碗汤，吃一碗面才算是有吃晚餐的，那个因为不满足你嘛，不是那个面包饱不饱的问题。那同样的，这里耶稣的意思就是这个了，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因为只有耶稣啊，只有耶稣才能够提供那个彻底一次性的那个真正永远的那个满足。那这个食物就算玛拿天天吃了还不算是真正的食物，就是这个原因。什么才是真正的食物？犹太人看重物质的这个世界，可能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以为这些东西能够满足我们，当然这些东西都是好的啦，我们需要工作，我们需要赚钱，不过如果我们以为这些东西能够真正满足我们呢，那个就有问题了。就好像可能我们买那些干电池吧，可能是五毛钱一粒，或者四粒卖快半块六钱的，那个有它的功用啦，放在计算机里面还是怎么样，用几天那也可以。可是如果你以为那个电池呢能够用几个月几年呢，那就不行了，因为其实你需要的不是那个干电池，你需要的是电源呢，你需要的是电源才能够真正的供应你的需要。所以耶稣在27节说，不要为那个必坏的食物劳力，这些工作吃喝甚至世界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的东西呢是好的，不过都是暂时的，不要把你的心思，不要把你的盼望放在这些东西上面。可是我们就可能跟小朋友一样，你知道小朋友这个问题的，你看你给小朋友一个玩具，几岁了，四五岁小朋友，他就很满足了，好像很满足了，玩了几天之后呢，他就不玩了，他跟你要更大的一个玩具，更好的一个玩具，你又买给他了，这次一定满足，他说我一定会满足了，结果买给他之后他讲他又玩了，玩了几天之后又是怎么样呢？同样的问题扔在一边，又看到别人更好的玩具，更大的玩具，又要再买给他。那问题是什么呢？他没有办法真正的满足。那当然我们大人也有大人的玩具啊，大人的玩具可能更加的先进一点，可能更加的抽象一点，我们的玩具，我们的事业，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这些都是可能成为我们的玩具啊。我们把我们的盼望寄托在上面，其实就比如婚姻啦，婚姻有它的益处，可是如果我们把盼望放在婚姻上呢，会出问题。婚姻能够真正的满足我们吗？如果你问当中结过婚的人，婚姻能够真正永远的满足你吗？答案是清楚的，婚姻不能够满足我们。虽然婚姻很好，可是如果我们把这个婚姻当成满足的那个对象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你会失望，因为你把电池当成电源了。事实上当我们好像耶稣这样子，我们要回到耶稣面前了，因为说只有到他面前来的人呢会不饿，永远不渴。如果我们到耶稣面前，如果我们有耶稣来满足我们了，我们就真正的满足。而当我们有耶稣来满足我们，真正的满足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在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朋友当中来服侍别人，服侍对方。我们就好像也许不像电源啊，也许像那个移动电源啊，能够充电 从耶稣那里领受他的丰富，然后呢去服侍，去真正的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家人，爱我们的邻居，爱我们的同事。这就是我们真正的需要，因为只有耶稣让我们永远不饿，永远不渴，真正的满足我们。那耶稣这个生命的粮不只是真正的满足我们，耶稣自己继续说，这个生命的粮呢还有一个绝对的保证，第二点，绝对的保证。那耶稣好像有点岔开话题了，从37节那边呢他转而讲这些到他面前来的人他会怎么对待他们呢？他说到我面前来总不丢弃他，总不丢弃他。耶稣现在要解释这个从天上来的粮，因为是从天上来的，所以有什么特别呢？从天上来的就有一个独特的一个保障啊，还有保证，独特的一个保障。那你知道我们可能很多人呢就有买保险的那个习惯，那买保险当然是见仁见智啦，怎么买，买多少，这些是一个智慧的一个问题啦，没有对错。那可是可能有一些弟兄姐妹不知道，就是我们呢如果买保险的时候啊，不是什么都保的，比如说你买意外保险对吧，那么如果你是你的工作是高风险的工作，非常危险的工作呢，那有些公司是不保你的，你要买意外保险。那同样的你买这个医药保险，那很多时候如果你的本来已经有一些现有的一些病症病状，那个保险公司就会跟你说其他的都保，就是这个病不保，因为你已经有了这个病症。所以保险都是这样的，它没有完全的来保你，可是耶稣说我完全的保你，你到我这里来，任何人到我这里来的我都不丢弃他，我都不把他丢出去，耶稣接受任何的人。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你听到这样的一个消息吗？这个是福音的奥秘，耶稣接受任何的人。耶稣不是要我们到他面前来改变自己成为怎么样的一种人之后耶稣才接受我们，这当然刚好就是在基督教以外所有的宗教所说的话，你必须成为怎么样的一个人，你必须怎么样的改变自己，你必须做些怎么样的事，那位神才会接纳你，才可能接受你，你才可能上极乐世界。耶稣说不是啊，到我这里来任何人我都接受他，我都接受他，现在就来，现在就来。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你不要问自己现在是什么状况，你现在就要到耶稣面前来。可能有些人呢他会很谦卑啊，哎呀我太坏了，像我这样的人耶稣不会接受我了，哎呀你看我的烟都还没有戒掉，耶稣不会接受我啊，这个有点问题。因为耶稣已经说了，到我面前来的人我总不丢弃他。很多时候一个这样想的人，一个觉得自己不配的人呢，我们要问你真的是觉得自己不配吗？还是其实你是不愿意，你是不愿意戒掉那个烟，所以你不要到耶稣面前来，还是因为你看见自己的罪？如果你看见自己不配，那么耶稣说你来，因为我总不丢弃你。好像一首诗歌说，我罪极重尚可蒙恩，安慰我心拯救我魂，主有恩言必须信尊，主啊我来救你，救你，我来靠近你。耶稣要我们这样子做，就按照我们现在的情况到耶稣面前来。那可是耶稣这个绝对的这个保证呢，不只是说任何人都保，任何人都可以来，不止这样，耶稣还继续下去。耶稣说当他说是从天上来的时候啊，他在39节说什么呢？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一个也不失落。不只是完全任何人都接受，接受了的人呢一个都不失落。哇，这个是很大的一句话。曾经当然这个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知道说19世纪的时候呢，英国是超级强国嘛，英国大英帝国那个时候是非常强大。 那在19世纪中旬的时候呢，这个非洲有一个小国啦，今天埃塞俄比亚的其中的一部分，有一个小国，这个国王呢，他因为内部的政治有些问题，他想呼吁那些大国来帮助他解决他的内乱，苏联啊、美国啊，当然也英国啊，都不要去管他的政治的问题。这个小国王呢，非洲东部的这个小国王呢，他就想出了一个招数，为了威胁或者要挟英国去支持他，他就把这个英国驻这个小国的外交官，一个英国人啊，外交官卡美伦，这个外交官把他抓起来啊，当然这个是违法的嘛，外交官是被豁免，是要被保护的，可是这个小国王可能是想得不清楚了，就把这个外交官关起来了，要挟英国来支持他。结果在那个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事情了，那个英国的政府呢就动员了10000多个兵士，从印度从不同的地方坐船，花了几个月时间到了非洲东岸的地方，落脚之后呢，开始长途跋涉，翻山越岭，到了那个关注那个外交官的城堡，攻打那个城堡，结果呢把这个外交官救出来，就是一个人，花了动员了10000多个兵士，2500万美元，几个月的功夫死了两个兵了，听据说伤了700个，可是这一些的这个动员这些的武装能力啊，力量为了救一个的外交官，一个的国民，那耶稣这边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了，一个也不失落，这个是一个绝对的一个保证，真粮就是这样，从天上来的，绝对保证，永远不丢弃任何人，每一个属于主的人，他都保守到底，这样才是我们真正的依靠，这样才是我们必须认定和依靠的。可是耶稣自己解释哦，耶稣说我们来依靠这个真正的粮，他给我们的保证是保证什么呢？耶稣自己说39到40节，他所给我们的保证是到末日复活，到末日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保证每一个相信依靠他的人呢，都能够复活，都能够与主同在直到永远。哎呀，你说这个东西哦，关于末日的事情啊，太远了啦，不要去想它，我想现在的事情比较重要，将来的那种事情谁知道啊？可是我想我们事实上不是这么想，我们事实上我们不一定是因为将来的事情太远好像看不到，所以我们不会去想，不会去计划，事实上不是这样的。在我们几年前出国的时候啊，虽然没有到过那个地方去，可是想到我们一定会去，想到我们一定会在那边住3年的时候呢，虽然不能够事先到那边去，我们就上网，我们去看那个住的地方的环境怎么样，周围怎么样，其他的神学生讲那个环境适不适合，有没有那个犯罪率是怎么样，竭尽所能去搞清楚那个地方，因为我们知道一定要去。今天也是一样的，我们想到末后人死了之后的去处，很多时候我们想哎呀那个东西不要去想它，不能这么说啊，除非我们觉得我们不会去那边，事实上我们会去那边，死是众人的结局，有一天我们要回到神面前，有一天我们复活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因为是重要的，因为是必然的，所以我们要先去预备，相信耶稣。耶稣说我总不拒绝你，耶稣说一个都不失落，这个是何等大的一个保证，所以我们要立刻的来，赶快的来相信他。问题是我们相不相信我们会到那个地方去，求神帮助我们。这是第二个方面，不只是耶稣真正的粮，真正的满足我们，不只是他给我们一个绝对的保障， 第三方面，这个真正的粮呢，需要我们以信心来领受，以信心来领受。那这些犹太人呢，其实他们听耶稣讲话，他们是很不听话的学生的。怎么说呢？耶稣，如果你仔细读这整段话，从22节开始到60多节了，这章的结束，他们一直打岔耶稣，你知道吗？他们一直打岔耶稣，他们在34节他们就打岔耶稣，哎呀，耶稣啊，你常将这粮赐给我们了。到现在41节呢，他们又议论了，因为听见耶稣说我是从天上来，他们就议论，这边他们讲话，根本就不尊敬耶稣嘛。耶稣是那个拉比，是那个夫子，那个老师在讲话，他们也自己在那边讲话。如果教儿童主日学，教了这种小朋友呢，有点头痛啊。怎么样？哎，注意听，那耶稣怎么样呢？耶稣却用他们的不信，你看他们的问题是什么？41节，他们说，诶，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诶，他的父母亲我们不认得吗？他怎么说自己是那个天上降下来的粮呢？耶稣用他们的不信来解释他们必须怎么样的来相信他，怎么样的相信。其实耶稣早已经知道他们的问题了，因为29节告诉我们，他们来到耶稣面前，他们问，夫子，我必须行什么，我必须做什么才算是做神的工作呢？耶稣就说，相信我，你就是做神的工，相信那个神所差来的人就是做神的工了。当然这个相信不只是诚心的意思，这个相信有对象的，要相信耶稣，要相信神所差来的那个耶稣。可是耶稣现在呢，在41节开始他就进一步解释了，耶稣解释这个相信不是我们所想象的，哎呀，我们要立定心志，我们要恒久来相信耶稣，不是这个意思。耶稣解释这个相信是有步骤的，首先44节到45节，耶稣解释一个人会相信是因为神吸引他，神吸引他。这个吸引啊，好像耶利米书31章那边耶利米描述神的爱，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拉着你，很大的一个动力，你好像没有办法挣脱了，你被这个爱所降服了，是很伟大的一股的力量。神的爱是主动的，若不是神先吸引人，没有人能够到神面前来啊，这个是神的主动。可是同时呢，这边的经文约翰福音6章这边44到45节，他又说，听见父而又学习的人呢，就会到我这里来。当然这里就是引用刚才我们启应经文那边所读到的以赛亚书54章，那里描述到了末后的日子，当神显明他的大爱的时候啊，那种刚才我们启应经文那个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不离开我们。当神的慈爱吸引人的时候呢，人就会选择，人就会来到神的面前。你的儿女都要听你的教训，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愿意来学习，愿意回应神。这个是耶稣教导我们信心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啊！你看，我们很多人有很多的疑惑对信仰这回事。一个人怎么信耶稣？常常听到人分享有一个困惑：如果神有主权的话，神主权决定谁要相信他，那么人就好像没有自由来选择相信神，对不对？因为反正神好像定了一切。那反过来，如果人可以选择来相信耶稣，那么神就好像没有主权，因为神不能够决定啊。人常常有这种困惑，可是耶稣没有，耶稣没有这个困惑。对耶稣来讲很简单，神吸引人，然后被神吸引的那个人呢，却是主动来选择回应神，这里没有冲突，冲突的是我们的理性。常常我们就是有这个问题，常常我们的问题就好像犹太人的问题，对他们来讲，耶稣 如果是约瑟的儿子，怎么可能是从天上来的呢？耶稣如果是从天上来的，又怎么可能是约瑟的儿子呢？啊，这个是理性的问题，其实不是真的问题，是他们不明白。有时候我在想，耶稣是不是应该在这个时候停下来，先回答这些人的问题，让我告诉你，难道不知道吗？圣经不是说过咯，神要通过这个人女人童贞女生子，所以我呢虽然是从天上来的，那么我也是从人所生的啊，那么解释了，就回答他们理性的那个纠结。可是你看耶稣没有，耶稣没有回答这个理性的问题，因为他们的问题不是理性的问题。耶稣的信息是简单的，是很合理的，可是他们，耶稣要他们不要按照自己的那个观念来决定耶稣是不是可信。事实上神先吸引人，神也知道谁会相信他，谁会不信他。64节那边耶稣说，他从约翰说耶稣从起头就知道谁不相信他。可是现在耶稣还是呼召所有的人，呼召所有的人到我面前来的永远不饿，信我的人永远不渴，到我面前来的我总不丢弃他。你看到吗？耶稣虽然知道谁不信他，可是耶稣却是很诚恳的、诚挚的邀请所有听到福音的人来回应他。而我们必须从这个观点来回应神的救恩，这就是福音的信息。回应什么？耶稣自己说了，在51节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那这个粮是什么呢？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肉，哈，什么意思啊？换个方式来讲，我所赐的粮就是我的身体，我的身体要代替你们的生命，这个代替的一个观念。耶稣的信息就是这样，耶稣来以他的身体来代替我们，使到我们靠着他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记得耶稣这里讲的不是那个地上的那个必坏的那个一定会死的生命，耶稣已经说那个真正的生命，将来的生命，末后复活的那个才是生命。耶稣以他肉身的生命来代替我们，让我们靠着他得到那个真正的生命。求神帮助我们按照耶稣的信息来回应他，而不要被理性，我们想不通，好像这些犹太人怎么可能是从天上来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回应神呢，不是按照那个理性，当然是很合理的一个信息，可是如果我们只用理性来决定的话呢，那个就有点麻烦。就好像其实我们事实上啊，我们的生活很多东西都不是用理性，完全纯粹用理性来做决定。就比如啦，当中这些有孩子的夫妇们，如果你们用纯理性来决定，我想没有人会生孩子，因为生孩子很贵哦，很麻烦哦，花很多心思啊，把他们养大了之后呢，结果怎么样？他们还是过自己的生活，花很多的心思，可是我们都知道了，为什么结了婚之后会想生孩子，这个很自然的一个过程，对，不是一个纯理性的一个问题。那耶稣也是这样子，我们可以用我们的理性来了解，可是我们接受说耶稣的这个信息是合理的，我们不要先用我们的理性来决定神是不是可信的。可是如果我们听见了神合理的信息，我们要回应。耶稣说我们要回到神面前，我们要抓住神所给我们的救恩，我们要了解耶稣来以他的肉身代替我们，直到我们靠着他能够得到生命啊！这个信息我们听见了，我们要相信，我们要接受。神如果吸引我们，如果我们感受到神的那个爱，我们就要回应。那么至于我们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呢，说哎呀我已经信耶稣了，这个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我相信了耶稣，我跟随耶稣了，那这个信对我们有什么重要吗？有什么意义吗？是有的，因为我们信耶稣，坦白说弟兄姐妹，特别是信了主好几年好多年的弟兄姐妹啊，我们都有灰心，我们都有失望，我们都有怀疑的时候，哎呀，那个时候信主是不是有点想得不清楚了，所以才信了。特别面对一些挫折，一些灰心的时候，哎呀，我们会怀疑啊，我们会有挣扎。在这个路易斯啊，这个基督教的思想家，他就写了好一些的这个儿童圣经预言的故事啊，通过一些好像这种预言的方式来传达一些福音的真理了。那么他就写了其中的一个故事，是讲到一个国王带着在航海了，有一群不止人还有动物了，会说话的动物当然是那么就往世界的边缘去啊，世界的边缘要去救一些人。在这个旅程当中，走了好远好远好远的海路，到了一个地步呢，有些水手啊都很灰心了，都想放弃了。那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一只小老鼠，这个船上的小老鼠名字叫做 Ribbit， 你不要问我为什么是这个名字。这个 Ribbit 看到大家都不想去，当然他就说了，你们大家不去我也是要自己去啊，即使没有人划船，当然一个小老鼠不可能自己划船嘛，他就说我就坐我自己的小舟吧，还是怎么样，我就继续的会往那边去，我不会放弃的。那个小舟沉的时候呢，我就用我自己的爪，我还不知道老鼠有爪呢，我用自己爪继续的游到那边去为止，因为那一个是我从小时候有人告诉我我必须去的地方，我必须去的，所以他当然是相信了这个观念。那其他的水手呢，就当然有点惭愧了，听到他这么说，哎呀，有点觉得这个小老鼠都这样的意志坚定嘛，他们就被鼓励了，他们就在那边叽喳讲了几句话之后，大家都觉得好，继续往前走了。于是这些水手就跟着去了。那跟着去的时候，他们就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了，就是越来越往东，往世界的边缘去的时候呢，那个太阳就越来越亮，可是越来越亮却不刺眼啊，好像看到越来越明显的一个亮光，却是不刺眼的。然后他们也发现另外一件事，就是那个海里面的水啊，其实是可以喝的。喝了这个水之后呢，越来越不渴，也不饿了，也有精神了，就一直的往前走，一直到那个世界的末端。最后呢，原来到了世界的末端的那个到另外一个世界去的边缘呢，只允许一个人或者一个动物了进去。所以就是到最后是 Ribbit， 因为他说从开始就是他要去嘛，所以他就自己在那个地方乘着方舟过去。过到哪里去呢？原来是过到一头狮子的国家，叫做阿斯兰。阿斯兰是其实就是预表着神呐、神的那个国度里面去。那无论怎么样，我说这些是要讲什么呢？就是那个信心的那个作用啊。当我们到一个地步，我们会灰心失望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起初的那个信念，信靠神，也会成为别人的鼓励。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看见，我们鼓励别人的时候，我们自己会越走越亲神啊，神会加添力量给我们。好像那些水手后来发现这个水是可以喝的，海水啊，而且是越喝了之后不渴，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不疲倦。所以到了挣扎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回想到我们起初的那种信心的时候，就越来越有盼望，越来越有能力。第四方面，不只是信心领受，耶稣还告诉这些犹太人，这个生命的粮使他们永远活着。51节刚才说了，他的肉是那个从天上降下来的粮。那对比什么呢？对比旷野的玛瑙。旷野的玛瑙不只是吃了之后还是饿，旷野的玛瑙吃了之后呢，还发生一件事，这些以色列人吃了之后怎么样，还是死了。 不止每天都还要吃的，而且吃了之后最终还是死了。可是耶稣呢，他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传说我都不知道是从谁听来的，以前宣教士到国内啊，中国国内很久以前啊，去传福音的时候被人误会说这个基督教是吃人族嘛，因为就是 这段经文啊，所以有人去所谓的慕道友到教堂的门口去徘徊的时候，刚好听到那个宣教士读这段经文，吓到半死就 跑掉了。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还拿起圣餐的杯，这是我的血，所以就吓死人。那可是耶稣讲的是什么呢？耶稣讲的是我的肉是真的粮食，我的血是真的饮料。相信他的人，领受耶稣的人，得到永生，得到永生。那当然这个永恒的观念呢，不只是犹太人有了，我们华人也有了，不然就没有那个什么徐福出海的故事嘛，是吗？带千名童男童女要找那个什么长生不老药，就是这样的一回事。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已经想到这个长生不老的观念了。当然几年前据说啦，我也不能够证实，有一个哈佛大学的医生呢，研制出一种药物用在老鼠身上，据说有扭转那个衰老的趋势，一些很老的老鼠居然可以开始生小老鼠了。那可是这位哈佛大学的医生呢，有理由骄傲嘛，他好像有潜能研制出长生不老药，他却说了，其实单凭一种药物是不可能解除衰老的问题的，因为衰老他说是由多种机制共同造成的一个现象，吃一种药物也许有生理上的一些帮助和作用，可是还有其他的许多的因素在发挥着它的效应，使到一个人衰老了。换句话说呢，就算这个药真的是帮得上忙啊，人还是会继续衰老下去，不是一个生理的问题而已。换句话说，人会死了。那人会死，那我们好像早已经知道这件事了。可是一个人会死呢，也提醒我们人真正的需要，不只是以前人希望不死，今天我们还是在寻找避免不死的方法。可是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死的这个问题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呢，死亡的问题必须追溯到不只是秦始皇的时代，更远古的时代啊，到伊甸园神创造人的那个时候的那个问题。神创造人的时候用意是给人生命和谐平安，可是神也给人一个警告，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吃的那个日子你必定死，必定会死。结果人当然违背了神，选择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了，死就进入世界。圣经说了，保罗说死因一人进入世界，我们众人都圈在罪里面，在这个死亡的笼罩这个阴影下。那耶稣呢，耶稣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呢，刚好就是扭转这个死亡的命运。因为耶稣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呢就得生命了。记得他的肉是什么呢？来到世界上代替人，代替人死，使到相信他的人可以得到永生呢。所以保罗在罗马书说，因为一人的义行，因为一人的罪死进入世界，照样因为一人的义行，众人就可以蒙恩，得到神的恩典，得生命。这就是耶稣所做的，靠着他我们能够得生命，这就是十字架的意思。他的肉身被钉死，使到我们靠着他能够有永生。当我们信耶稣的弟兄姐妹呢，也许这段经文也帮助我们更认真的来思想我们守圣餐的意义。因为耶稣真的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众人舍， 这是我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每次我们领受圣餐，在咬那个饼的时候呢，想到耶稣真的是把他的身体埋上，我们以一个感恩、一个恭敬的心，我们想到只有在耶稣里面，靠着他能够得生命，我们的信心就会更加坚固，我们就更多感恩的心来回应主，求主帮助我们。耶稣是生命的粮，这生命的粮带来真正的满足。我们必须看见地面上的事，再好的事情是暂时的，不能真正的满足我们。只有到耶稣面前来了，领受他给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够以他为我们的满足来服侍别人。第二个方面，耶稣这个生命的粮有绝对的保证，因为是从天上来的，任何到他面前来的人他都不丢弃，并且属于他的人一个都不失落，这就是神给我们的那种应许和保障。可是我们呢，我们就要来到他面前，不要找借口，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第三方面，这个生命的粮必须以信心来领受。耶稣代替罪人死，他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叫我们能够得到真正的生命。可是我们必须相信，神先吸引我们，我们回应他，神给我们白白的恩典和呼召，我们必须相信，不要按照我们的理性来决定神是不是可信的，就好像犹太人一样，而是按照神自己清楚的启示来回应他，来决定我们应该怎么样看待主的恩典。第四方面，这真正的粮使人永远活着，死亡的问题今生是解决不了了，可是耶稣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答案，他的义行，他代替人死，使到我们可以靠着他得生命。这个就是回到伊甸园里面，神给我们那个生命树，耶稣自己就给了我们这个永生的保障，通过他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所以如果当中有朋友们还不认识耶稣，不清楚的话呢，你把自己交托给耶稣，耶稣说到我面前来的人我总不丢弃他，到他面前来的人永远不饿，永远不渴，真正的满足。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啊，主，我们向你求，求你帮助我们来认识你，就是那个生命的粮，赐下真正的生命，满足我们，绝对的接受任何虚心到你面前来的人，以信心领受你的人，靠着耶稣，他为我们死，我们得到永生，永远活着。主啊，求你就帮助我们领受你的话语，奉耶稣的名，阿们。